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好，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政大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也是政大外交系教授卢业中卢教授。卢教授早。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礼拜当一个重心点，就是习近平暌违五年第一次访问欧洲。他当然不是第一次出国，但是是第一次访问欧洲，上一次已经是2019年了、啊、第一站法国，第二站塞尔维亚，第三站匈牙利，如何看待？
是这一次哦，习近平他在5月5号开始，然后到5月10号要分别进行，如主持人提到的，分别到法国、塞尔维亚跟匈牙利来展开访问。那当然重头戏哦，在法国的这个行程哦，基本上已经进行了。那这一次呢，在出访之前，我们也看到各方对于习近平这一次的出访哦，基本上事前就看到各方都各自有一些盘算。那这个盘算里面呢，自然也带来了后续哦评论家的一些褒贬。好、哦，那我想我们先从事实的部分来看哦，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在5月5号正式出访之后，他在5月6号的时候呢，已经进行了两场重要的会谈，那分别是跟法国总统马克宏，还有这个欧委会的这个主席哦，这个冯德莱恩女士哦，那他们来进行这个三方的会谈。然后另外呢，法国马克宏跟习近平也进行了这个双边的这个会谈。那两次会谈为什么我说是重头戏呢？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并不一致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盟执委会的这个主席呢，他特别强调的，这里面呢包括了地缘政治，还有所谓的经济安全。换句话说，经济安全呢可以说是冯德莱恩这一次这个主打的一个议题哦。那在经济安全里面呢，他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个经济上面这个公平竞争这件事情做不到或做不好的话，那欧盟这边不会这个就是坐视不管，他也会采取相应的一些这个回应哦。那这里面甚至包括一些强硬的这种行动，那贸易的防卫工具啦等等。那另外呢，这里面他特别也强调，就是欧盟方面哦所采取的这个去风险化，它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那他特别跟习近平提到，就是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有所谓产能过剩的这个议题，所以呢，他希望中国大陆要能够好好面对，好好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那不过我们也看到，在会谈当中哦，其实习近平基本上这个回应哦，我个人觉得也是蛮强硬的哈，就是他也提到说，第一个就是中国没有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这样子的现象存在。那另外呢，习近平本身也一直强调，就中国大陆一定会持续的来推进这个全球化。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隐含在全球化这个概念背后的是所谓的自由贸易。
对，
好，那在这个概念下面呢，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认为各国针对中国大陆的任何产品所采取的保护行动，基本上都是违反自由贸易的相关的概念的。
所以他等于是暗指冯德莱恩所提的产能过剩是一种保护主义，
是
其实反而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全球化。
是是，没有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然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或是全球化的概念，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受到蛮多的挑战哦。那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说，因为这一次他们这个会谈除了经济议题之外，它还包裹着跟地缘政治的关系，那这两个议题基本上哦是可以说是密不可分。那在地缘政治的议题上，其实在中法双方领导人的会晤当中就更为凸显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事前呢，这个马克宏为了要这个也是做一些相应的铺陈，所以他接受许多的媒体访问，然后包括经济学人。那在谈到这个跟习近平可能的会晤当中哦，马克宏也特别强调他有三个主要的议题，这里面包括了气候变迁，包括地缘政治，还有所谓的经济安全，三个主要的议题。那实际上两人会面之后，他也进行了大约30分钟左右的记者会。那在记者会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哦，其实双方呢主要的焦点还是放在区域安全的议题上。为什么放在区域安全的议题上呢？因为最主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哦， G7 就是七大工业国会议，他们就特别关切有关于中国大陆是不是哦有在这个帮助俄罗斯在武器上面去取得一些进展。 那这里不单单是武器本身的取得，甚至还包括了制造技术的取得。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政大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也是政大外交系教授卢业宗卢教授，一周国际焦点。好，刚刚提到了，就是其实习近平这一次在法国这一站呢、哦，他既是跟法国，同时也是跟欧盟、嗯，所以呢有双方会谈，习近平跟马克宏，然后同时有三方会谈，马克宏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邀请到了法国，所以呢就变成了马克宏，然后习近平还有冯德莱恩三方会谈。嗯，在三方会谈当中，冯德莱的重心点可能比较经济安全比较多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完全不买单，几乎是强怼回去、嗯、对不对？
是。
那在地缘政治的区域安全的部分，你觉得双方谈得如何？就、主要在双边会谈当中更凸显就马克宏想要谈的，但是似乎马克宏也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
是，没有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这一次的双边会谈，在中法领导人的双边会谈当中，这个马克宏当然会希望在区域安全议题上得到中方的明确承诺，说我不会跟，我一定跟俄罗斯划清界限，那这样一定是马克宏的大胜利。但实际上这个没有发生，好，这个没有发生。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整个乌俄战争上面，其实习近平的说法就是说，你们也不要这个过于苛责中方啊，因为我们也不是引起战争的人。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愿意跟欧洲一起合作，然后大家一起来促进对话跟区域的和平。
这算是软钉子，
是没有错。实际上看得出来哦，就是习近平的意思就是说，要就大家一起来，好、哦，那不要推我出来，好像我应该要来做这件事，担这个责任哦。那所以我们看得到，就是说这一次哈、哦，在经济议题上面，其实习近平也另外提出了一个，我个人认为算是蛮强硬的一个回应哦。他特别提到，他一方面针对冯德莱恩，他提到说，我们双方的这个贸易是互补的，你应该从这一点来看。另外，他有一句话，他说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其实这个三步哦，我个人觉得其实是算是一个蛮强硬的一个表态哦。因为我们看得到，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习近平的意思是说，我们中欧之间双边的关系，基本上呢不用过度考虑美国的因素，好，第三方的因素。那另外呢，就是在欧盟本身跟中国的互动当中，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要着重的是在发展这一块、合作这一块。换句话说，这个也可以从他另外一个表述里面看得出来，他特别强调双方的这个战略性的互动。他特别提到说，战略沟通、战略互信、战略共识、战略合作。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讲到战略这个层次啊，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中方也预期会有一些彼此之间小打小闹。那但是呢，方向很重要，所以这个大概是习近平这一次哦，算是一个蛮明确的一个表态。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乌俄战争上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跟马克宏的这个会谈当中，马克宏那甚至于哈有一些评论，其实在会前呢，他们说，哎呀，这个中间啊，中方是不可能在乌俄战争上面去对俄罗斯做切割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些协议啊，这个用乌克兰换台海议题，俄罗斯不插手啦等等。那我自己是觉得哈，其实看这个乌俄战争发展到现在，我个人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人类历史上面哦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个事件哦。不过同一个时间哦，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事件上面，如果我们去做过多的连结或是揣测，我觉得我们是要做好准备，但这个准备不一定是因为其他地区的这个事件，所以我才要做，而是我们可能程度上面有所不同。可是硬把这两件事情哦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恐怕这个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些证据。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双方互动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也提到国际秩序的问题。那马克宏这一点，好，那马克宏虽然一直强调战略自主性，好，那尤其是要延续这个所谓戴高乐主义，那不要跟美依附在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上。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马克宏的讲法基本上在国际秩序上面，他仍然强调国际法还有国际规范。那这一点当然在北京的这个耳里听起来会觉得稍微刺耳一些些。好，那所以双方其实基本上，虽然我们以次数来说，习近平这一次访问法国已经是他在任内第四次的访问，可以说是相当频率相当高的。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呢这个访问的国家超过这个次数超过法国的只有俄罗斯跟美国。 他访问了俄罗斯9次，然后到目前为止访问了美国5次，那法国这一次他结束访问之后就访问了4次，好，所以这个频率算是蛮高的。那当然中方也做出蛮多的铺陈，包括这个费加洛报这个习近平登出来的文章，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这个中方每一次领导人出访的时候，我们上他们的官方网站去看，很好玩，就是他们就会去谈当时建交的一些过程，好的一些这个好像这个帮大家稍微 review 一下，其实他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这个中方希望对方好好珍视这个双边的友谊。好，那当然这个是不是目前因为这个对于中国外交上面各国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跟一些解读啦，那中方想要传递的这样子的讯息是不是能够精准的传达让他的对手接受，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可能也未必永远都是100%，但是我想整体来说，就这一次的这个欧洲型的这个访问，因为后面还有塞尔维亚还有匈牙利，那我觉得整体来讲哦，虽然这个中法还有欧盟之间立场都踩得很稳，看起来像各说各话，但我个人还是认为哦，对话总比冲突好，那这个还是这个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看起来呢，他来法国这一趟只是稳定大国关系，没有看起来有任何的突破，
是，
就是刚刚卢老师讲的，你可以解读为各说各话，然后各自把立场都咬得很死，所以不管是区域安全的部分、经济安全的部分，那么看起来都没有任何进展。其实最有合作的气候变迁反而被放在一边了，因为它其实是最有合作的空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看准了欧盟的没有中心离岛这件事情，
是，
所以各个国家其实是各自发展，因此他采取的也是各个国家各自建立关系的态度。
是，
之前肖兹他已经带了12企业家然后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我觉得我看到的一些评论也都这样认为，我自己看也是如此，因为你看德国企业在中国大陆去年的投资还增加，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例外。那么当德国企业决心要跟中国经济市场制造都要相对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我觉得欧洲不管含什么去风险啊，然后什么脱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恐怕中国大陆已经看清楚的地方，
是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因为这件事情里面谈到了区域安全，它指的是俄乌战争目前的情势，我觉得所有的讯息，不管你看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韩斯啦，或者是北约的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啦，或者欧盟的他的这个安全与外务对外的最高的这个官员伯莱利，他们的谈话似乎都觉得乌克兰很不利耶。
是，目前看起来哦，确实是如此哦。因为这里面包括了各方的考量，最主要是俄罗斯的目标其实到目前为止似乎都非常明确没有改变，就是呢要让乌克兰这个国家名存实亡。那这样看起来就是他在投注相关的资源做相关的配套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目标完全没有改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在乌克兰这边哦，比较让人这个忧心的就是他目前面临几个困境。第一个是这个外部的援助，好，主要是以外部这个能够让它持续下去，除了本身的民心士气之外，最重要就是外部的援助。可在外部的援助上面，其实它我们看得到在过去几个月来的发展，就这里面有不确定性，而且不确定性还蛮高的。
卢老师，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很多人觉得不能理解的，因为美国不是国会终于通过了援外法案了吗？拜登也都已经签署了这个法案，要支援乌克兰的600亿耶，
600亿，没有错。
那为什么这些外援感觉上面从乌克兰这边的讯息是没到没到没到，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是，我想这里面哦，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因为战场的变化非常的快速，所以对乌克兰来说，他当然希望这些援助呢是源源不绝，而且是非常这个持续性的。那而不是像现在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点放式的，就是一下子有600亿，然后一下600亿卡关等等，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在战场上面作战来讲，他其实是在身心上面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这个本身人身的安全上他需要这些武器，在心理上面他要担心的是国际的盟友是不是持续的会给我们协助。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近期他的陆军，
所以担心这是最后一笔，
对，或者是说担心后继上面可能会有蛮大的空窗期。 那在空窗期上面相较之下，俄罗斯这边看起来似乎是源源不绝。那当然这个以战事来讲哦，就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他投注的兵力也相当的多，那这个依照他们陆军司令的说法，他们认为已经有大概51万的这样子的俄罗斯的这个军人是投入的，而且呢依照乌克兰 的这个认定哦，他们认为今年还会有大规模的攻势，那在大规模攻势的情况之下，可能到年底之前俄罗斯还会再投入30万的兵力，那这个对乌克兰都产生相当大的一个压力，相当大的压力。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其实乌俄战争持续到现在，我们看俄罗斯的决策里面，他往往这个除了战事本身的推进之外，他还希望能够兼顾一些象征性的意义。所以乌克兰现在就蛮担心的，比如说他们会担心在这个今年5月9号俄罗斯是所谓的胜利节，那他们也担心说，在这一天会不会有可能这个俄罗斯又另外再采取一些这个更激烈的一些攻势。那另外一方面，其实美国的这个警示里面也特别提出来，俄罗斯现在的打法是以攻击基础设施为主，那这个其实对乌克兰一般民众的生活的影响是会蛮大的。
他在过去两年呢，常见的是点放式的攻击这些能源设施，
是，
但是他现在采取的是饱和密集攻击，
嗯，
就他一旦针对了你这个能源设施，他是打到残，他绝对不会只是打到你爆炸而已。
是是是，没有错。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看起来，所以他们这个今年2月份才上任的这个陆军司令啊，这个帕夫柳克。那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个悲观，对于这个战事的一个悲观。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这么悲观的情况之下，可是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短期之内无法结束，
是
这意味着乌克兰要撑多久的意思吗？
嗯，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政大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兼政大外交学系教授卢业宗卢教授。好，副院长，以后要称自信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俄罗斯这边看起来兵源啦，或者是武器啦，都不缺。
嗯，
但是乌克兰这边看起来武器也缺，事实上他们的人员方面的人力或者士气都是极为低落的。
嗯，
可是很多人还是评估说，俄乌战争它会变成一个长期作战。我很好奇，如果乌克兰在武器跟人员都欠缺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撑很久吗？
是，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观察这个战争哦，其实让我们很难过，但是也很有一点担心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乌克兰本身，当然他们的士气，因为他们的认定，这个我们也看到，就俄罗斯它是一个侵略行为，好，所以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是确实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坚定哦。那不过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哦，其实包括他们的陆军司令，我刚才特别提到，就是他接受的这个专访，他其实里面点出好几点关键，因为他觉得其实这个从他的谈话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认定这个战争是因为乌克兰因为俄罗斯而起。那所以换句话说，只要俄罗斯不停手，其实看起来乌克兰这边就必须要一直 suffer， 一直来这个 engage 这个战争。
所以就算武器欠缺，就算人员不足，他们会撑下去。
是，他们会努力的撑下去。但是他也特别提到，希望国际能够一起统一战线，来给俄罗斯更多的压力。他说，因为他们原先哦，有一部分的人是打算，他们的认定就是说，随着战事的推进，俄军的伤亡增加的时候，那应该会让普京可以停手。但他说，以他们目前的了解，他说第一个，这个目前所征召的军人大部分不是来自主要城市，换句话说并不是精英，那精英才会给普京压力，好，所以他说这个前提就等于不存在。他说另外一方面，就是以俄罗斯封锁媒体的程度，可能一般民众，就算这个出现大城市的人投入战场，可能一般民众还是不知道这样子的事件哦，所以他才呼吁，现在的状况看起来，他希望能够孤立俄罗斯，但是呢，这个让俄罗斯没有办法取得相关的科技或者是技术。那换句话说，国际之间的共同制裁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看到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除了大家这个交相指责，认为中国大陆在后面、哦、扮演一部分的这个角色，其实另外一个国家跟俄罗斯的关系看起来更为密切，就是北韩、嗯、那北韩呢，其实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哦、依照这个他们所搜罗到的俄军所使用的武器，它里面都发现蛮多来自于北韩的一些材料，那这里面甚至有包括美国所这个电脑所使用的晶片，所以他们也很好奇，就是说这个制裁看起来不单单是必须要针对俄罗斯要能够有效，更重要的是北韩如何取得这些材料。
北韩都已经制裁了几十年了，
对对，所以看起来似乎这个国际制裁这件事情还有蛮大的这个改善的空间。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5月2号的所罗门群岛的大选。那这个选举其实蛮重要，因为当对台湾来讲，所罗门群岛现在的总理，那么苏伊加瓦，他是跟台湾断交，然后跟中国大陆建交。那也因为他的这一个这件事情，他的这个选择，他的那个亲中路线在整个南太平洋是非常鲜明的、嗯、那这一次的选举也等于是他的亲中路线的一次很重要的公投，但选举结果是他大胜了，那他的政党应该就亲中的这条路线大胜。
是，目前看到就是因为所罗门他的这个选举的制度，他是在四月份的时候进行国会议员的改选，然后在五月份的时候由国会议员来推选这个总理哦。那在五月二号他们产生了新任的总理，就是原先的外交部长马内列。好，那马内列当然当时就是他来这个协助签署这个跟2019年的时候跟中国大陆
建交，
对，建交的这件事情哦，所以目前外界的观察认为哦，就是看起来前任的总理哦，这个苏加瓦瑞他的亲中的路线恐怕是会有所延续。那我们回稍微看一下，就是2019年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所罗门建交之后啊，他大概做了哪些事哦？那这个苏加瓦瑞的意思是说，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他帮忙跟中国大陆、哦、拉近了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所罗门群岛的投资，然后包括对于基础建设，还有包括对于体育馆等等的这些建设哦。那当然他的意思是说，这里面呢，相较于其他国家看起来中国大陆的这些投资哦，看起来是让所罗门有更高的一个自主性。那也因此在2022年的时候、哦、这个苏加瓦瑞就跟这个中方达成了这个所谓的安全协议的这个签署，那这个是让周边国家更为这个忧心的一个部分哦。那所以这一次的大选其实呢，包括美国，包括澳洲，包括日本都仔细的在观察这次选举的一个结果。那目前看到就是总理产生了，但是呢在他50席的国会议员里面、哦、跟总理属于同一个新总理属于同一个党派的大概只有15席，换句话说他未来还是要组一个联合内阁。那美国啦，澳洲啦，他们目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们是希望这个总理在组联合内阁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借由联合内阁来淡化亲中路线。另外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认定，他们认为这个马内列不如前面这个苏加瓦瑞作为总理的时候那么强烈的亲中，他们认为彼此之间似乎有一些对话的空间，甚至是合作的空间。那当然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其实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其实在这次的这个大选之后，他在美国国内的一个智库进行演讲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南太地区哦。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其实就是针对所罗门群岛的选举结果。那布林肯呢特别提到，他说美国呢透过与澳洲、纽西兰、韩国、日本还有印度等志同道合国家共同进行合作，他认为美国可以触及许多地方，当然指的地理上面就是指南太地区。那他特别提到呢，他说我们呢希望呢是让一个国家可以我们提供一个国家更好的选择，而不是逼这个国家做选择。他说美国在过去几年当中都推行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政策哦，并不强迫各国在美中的竞争当中选边站，所以他认为在这个角度上面出发，他认为可以跟更多的国家合作，然后也可以拉拢到更多的朋友。那他也积极的提出来要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做法，比如说要提供这个有关于跨太平洋的这个电线电缆、哦、尤其是电缆的部分，然后来弥补这个数位落差上面、哦、所造成的，好像都是中方在所罗门群岛来进行投资，他们希望能够这个稍微这个调整一下、哦、这个改变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那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所罗门群岛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他之所以会选择较为亲中的这样子一个路线，一定有他当地的一个背景哦。那所以我想，其实美国方面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他对这个区域的一个关注哦，跟一个这个甚至是忧心哦。但是我想后续所罗门群岛是不是真的会如美国所愿，然后在这个加强跟志同道合国家合作，然后甚至于来这个摆脱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部分恐怕还有待观察。
不过我觉得至少态度改变了啦。以前呢，美国跟澳洲一起合作在南太平洋当中，我认为棒子比胡萝卜多很多。现在看起来他们觉得胡萝卜可能很重要。所以呢，想要提供不一样的胡萝卜的选择，这对南太平洋国家来讲，至少是一件好事。
是，
他摆脱了棒子了。现在他有了不一样的胡萝卜的选择，看是要中国大陆的胡萝卜，还是美国的胡萝卜，还是澳洲的胡萝卜，还是印度或日本的胡萝卜。
是，
这一点其实对于这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讲，其实是一个，就是当然大国政治就是如此嘛，它就会让很多的小国它有机会可以去选择，做在选择当中得到他国家的最大利益。
是是，
这也是我常觉得台湾其实要去学习的。我们也许可以跟所罗门群岛来学习，虽然他们跟我们断交了，但是代表着他们背后的智慧，对不对？好，后面其实本来准备两题啊，就是谈那个就是有关于气候变迁的 G7 的一个最新的一些看法，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要非常谢谢政大国际中心的副院长卢彦中